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个活动要和大家报告一下。在硅谷呢，现在有一个大型的健康活动，这个活动的名字叫做珍爱生命保护健康，会邀请对人类免疫系统和疾病有着多年的专家给大家做一个深入的讲解，让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疫情感染后遗症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它，比方说心脏病、妇科病、肝功能、失眠、抑郁、健忘症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怎么样可以让病毒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还有就是怎么样可以全面提升免疫系统来延长寿命。同时在这个讲座中还邀请了高端的财务规划顾问，叫做林颖华女士，她也会为大家做一个深入浅出的分析，来帮助大家怎么样去应对像加州长期护理税务的问题，还有就是长期护理对退休规划的重要的影响，还有就是家庭信托它量身定做的关键的要点是什么。所以啊，综上而言，这一次的硅谷大健康活动有多位中医专家义诊，有中医爱好者学习中医咨询，还有税务保险咨询。在活动的当天还准备了一些礼品可以赠送，有一些防疫的口罩，还有体温表、消痛贴，还有抽奖活动。抽奖的奖品有一些水晶的动物、精致的饮水杯，还有三次免费在国际医药大学硕士班去听课和一次免费治疗的幸运券。座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 415-510-1291 415-510-1291， 10月22号也就是本周六，10月22号本周六的下午2点到4点，地址是595号 Lawrence Expressway Sunnyvale， 595号 Lawrence Expressway Sunnyvale。 接下来我们看看加州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的这个消息呢是和 EDD 相关的，领过失业救济金的人都知道 EDD 啊，这个部门最近一段时间 EDD 敦促加州人一定要保持警惕，因为有些人啊想要骗取个人资讯。 EDD 说有一些罪犯会假装自己是 EDD 的人，或者是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的人，他会骗居民通过短讯或者通过电话说啊，要求居民去提供个人的资讯，那么这样的欺诈行为是被称之为短信钓鱼。 EDD 说最近有一系列的短信钓鱼的欺诈，他们就发送了一些链接到手机用户，想要人们去点击这些链接，如果点击这些链接，手机的用户很可能看上去觉得很像一个合法的假的劳工中介网站，但是呢进去之后用户就被要求要输入个人的信息，那么利用这些个人信息，这些不法分子就可以用来去申请信用卡或者是提交欺诈性的福利的申请。那么听众朋友，您如果您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成为这种短信钓鱼的受害者呢，您可以打电话给866-720-5721 866-720-5721 来咨询。如果您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受到了这种诈骗， EDD 在这里还有一系列的提示，他说任何要求通过点击链接去重新启动一张卡的说法都是骗局。美国银行还有 EDD 从来没有发送短信让用户去重新启动借记卡的。同时 EDD 还提醒手机的用户可以看看自己的 EDD 借记卡背面的电话，打电话给 Bank of America 来确定收到的银行的相关文本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再来关注和疫情相关的另外的一个消息。在周一的时候啊，州长加文纽森他就已经宣布说加州的中共病毒 COVID-19 紧急状态会在明年2023年2月28号正式结束了。纽森是说这个时间表呢可以帮助医院能够灵活地处理1月份和2月份在假期之间可能会发生的任何潜在的病例激增，他还可以为州和地方合作伙伴提供时间来为逐步结束 COVID 的紧急状态去做好准备。那么早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纽森在度过他的罢免危机之后啊，就已经表态过说他会考虑取消卫生紧急状态的。那因为 COVID-19 引起的住院和 和死亡的人数现在已经是大幅度减少了，但是纽森同时也指出来，加州会继续的提供疫苗和加强针、检测、治疗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到目前为止，加州已经是接种疫苗8100万次了，在整个加州也分发了10亿套的个人防护装备，并且还处理了1.86亿次的检测。我们再来关注和选举相关的 local 方面的消息。首先是关于旧金山的，根据法律呢，旧金山选举局在他的选民信息手册中给旧金山的选民提供了加州的选民权利法案，这是一份加州选民的他们所拥有的基本权利的清单。我们来看看啊，这些清单可以通过网上，或者呢也可以到投票地点去拿到。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些清单都包括什么样的内容，也就是说加州的选民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包括不受恐吓的秘密的投票权，包括你可以询问选举程序和观察选举过程，还有呢是举报任何非法或者是欺诈行为的权利。根据最近通过的加州的法律，选举的官员是必须要张贴通知，确保所有的加州选民可以收到关于禁止拉票和在投票过程中所发生的腐败的行为。如果选民认为啊，有可能发生了一些选举的干扰、恐吓选民，或者是选举欺诈，或者是任何和其他投票过程相关的腐败行为的信息，您就可以拨打旧金山地区检察官的选举欺诈热线。628-652-4311 来举报这样的行为。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旧金山巨人队的主要的老板，他叫查尔斯·约翰逊，他是支持乔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赫歇尔·沃克的。在上个月呢，约翰逊再次向支持沃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了，这次呢他捐赠了10万美元。约翰逊为了支持沃克呢，已经是第三次捐款给沃克了。在去年的9月份，约翰逊就曾经以最高的个人捐款2900美元直接向沃克的竞选活动捐款。在今年的1月份啊，约翰逊还向支持沃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10万美元。关于这种捐款行为，在此之前约翰逊还曾经向美国联邦众议员科罗拉多州共和党人劳伦·伯伯特捐过款。伯伯特和沃克一样，都是支持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停止偷窃选票活动的。在去年的1月6号，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了一些违规的事件之后，约翰逊呢就曾经公开的承诺说，他会尽他所能去帮助治愈美国，来恢复美国民主制度的和平和尊重。从1993年以来，约翰逊呢一直是旧金山巨人队所有权的持有人。我们再来关注啊，和选举相关的另外的一个消息。湾区有3个最大的县，是阿拉米达县、康查卡斯达县还有旧金山县。他们现在呢是继续使用涉嫌大规模泄露数据的中国的选举软件。这个选举软件呢是由选举技术公司与联网络生产的 ProChief 软件。这个软件可以管理投票工作人员的日程安排，并且追踪投票设备。虽然康查卡斯塔和旧金山的地方官员说啊，从来没有和语联网络公司共享过投票工作人员的敏感数据，他们也相信啊，在语联网络服务器上的其他的投票站的信息都保存在美国的境内。但是呢，在上个周五，洛杉矶检察官针对语联网络首席执行官于建伟大规模数据泄露的指控，这样的事实和湾区目前这三大县选举部门的做法看起来是存在不同的。根据洛杉矶的起诉文件，语联网络公司就把洛杉矶县选举工作人员的个人的身份信息发送给了中国的第三方软件的开发商，而且这第三方软件开发商啊，还拥有访问语联客户数据的超级管理的权限。虽然目前湾区这三个县仍然在用这个管理软件，但是像 San Mateo 县就表示说不会使用这个管理软件。还有一个县是 Santa Clara 县， Santa Clara 县呢是和语联网络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但是呢他要表示是到11月份大选之后才会实施这个合同。登记官方办公室说啊， Santa Clara 县目前正在审查情况来采取适当的行动。那么语联网络公司的网站也说，这个公司在北美是拥有32家客户。 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奥克兰最近一直被报道枪击暴力事件频发，那么最近的奥克兰的警方就想要使用一种武器配备的机器人，那么这种机器人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对嫌疑人进行实弹射击。但是关于这个机器人啊，警方说从2011年引入这个机器人之后从来没有使用过实弹，虽然在必要的情况下这个机器人是可以使用实弹的。现在奥克兰警方和城市监督委员会之间在关于在某些紧急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通过这种机器人来使用致命武力有一场辩论。监督委员会对给机器人配备实弹的想法是表示质疑的，他担心机器人呢会潜入居民的房间向居民开枪，虽然并不是使用机器人的本意，但是如果一个配备实弹的机器人，他认为这个做法并不安全。但是支持方认为啊，不想禁止机器人使用致命武力，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目前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同意暂时只允许给机器人部署辣椒喷雾。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之前我们有报道过 Stockton 警方是抓捕了涉嫌六起杀人犯，那么在抓捕他之后，现年43岁的维斯利·布朗利，他在10月18号的下午出庭受审，他被指控有三项谋杀罪。 Stockton 的居民布朗利啊，他是湾区本地长大的，他被指控杀害了六个人。检方发现啊，在调查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在2022年发生在 Stockton 的五起的谋杀案，以及还有一起在2021年发生在奥克兰的谋杀案，都是同一把枪所为，然后呢就把所有的这些凶杀案连接起来。除此之外，还有2021年的4月份在 Stockton 还发生了第七起的枪击案，也是使用同一把枪，可是这一次的受害者现年46岁的这名女性是逃过了一劫。警方说大部分的受害人都是拉丁裔，虽然警方暗示凶手动机可能是出于种族方面的因素，但是警方并没有公开声明这一点。现在这名43岁的维斯利·布朗利在面临着三项谋杀罪的指控。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